好，我们下面来开始今天的信息的分享。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罪得赦免，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在圣诞节期间，我们要来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若没有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就还不能够得到拯救。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如此恩待我们，如此怜悯我们，如此来拯救我们。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思想福音这个话题，在圣诞节期间来思想福音是什么。求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简单而又非常深奥的这个信息。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每年12月，我们都是庆祝圣诞的日子。我们发现许多的人家在11月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就在家门口开始装饰起那个圣诞的一些彩灯。我不知道你们家的门口有没有装饰哈？我尽量我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在家门口可以装饰一些圣诞彩灯。其实你在散步的时候，傍晚你在你家小区散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哈，哪个小区最彩灯最多的话，那估计那个小区的估计基督徒的比例相对来说应该会高一点。如果你那小区走了一圈都是黑漆漆的话，估计其他穆斯林啊或者是佛教啊印度教的可能那样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呢其实一个彩灯其实也是用一种的方式来向你的邻居一种来告诉他们我们是在庆祝圣诞节。圣诞节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教会我们知道有圣诞晚会小孩子们都期望收到圣诞礼物大人可能在圣诞假期里面可能就策划着怎样去有圣诞旅行我们一年辛辛苦苦劳作有几天比较放松的日子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诞节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圣诞节不是让我们来休假，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日子。主耶稣诞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所以耶稣基督的诞生带来了福音。所以我们每次过圣诞节的时候，首先要记得这是主耶稣带给我们的福音，我们得到福音的触动恩典，我们就要继续的去传扬这个福音，使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其实我们在庆祝耶稣诞生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耶稣从高天带给我们这些救恩，我们要与弟兄姐妹和家人要聚在一起来欢喜快乐。所以下一周就是我们教会举办的圣诞晚会鼓励弟兄姐妹邀请家人朋友一起来庆祝这个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大好消息。所以圣诞节这个晚会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在一起哈表演唱歌跳舞我们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耶稣基督降生他带来福音的本体，这福音其实是早在旧约圣经当中就有许多的预言。耶稣基督降生让圣经对福音的预言成为真实，就拉开了福音真实的序幕。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其实英文的话就是它翻译出来就是 gospel， 就是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呢？这好消息就是指从耶稣的诞生，他来到世上，他宣告天国的信息，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医治怜悯人，他也教导人，到后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来代替我们的罪，他后来又死里复活使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他后来又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预备将来的住处，并为我们在天上祷告祈求，他最后还要再次降临来迎接我们到天上永远与神同在。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信息。所以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这 其实我们福音不只是哈说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得拯救，其实一个完整的福音其实包括耶稣从高天临到地上，然后他在地上的生活，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受死复活升天还再来，是包括整个的这一个过程，那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信息。所以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最好就是可以跟朋友啊这些把这些完整的福音信息可以讲完整一点。当然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但是你可以抓住一个重点，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他道成肉身，第二个他使你复活，这是两个福音当中的两个非常核心的内容。所以可以简单来说，福音的核心是关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福音。在庆祝圣诞节的日子我们要来思想圣诞节的核心信息，就是福音。可能弟兄姐妹对福音这个词或者是对这个福音信息我们已经听过千万遍了，但是我还是要借着罗马书这段经文来重复讲这个古老而立新的福音。我今天所引用的是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2-4节的内容，就是内容比较短经文很短，但是其实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面其实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一个信息。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讲了三点关于福音的基本信息。第一，就是神通过众先知早就在圣经中预言了福音。第二，耶稣从高天临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他亲身体恤了我们一切的疾苦，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福音。第三，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复活的能力也要彰显在一切信靠他的人身上，这是死里复活的福音就是这三点。在今年我们小组查经学的是使徒行传，我不知道可能对于使徒彼得他在几次讲到的那个信息当中，可能已经过了半年哈，我不知道大家对使徒彼得他的讲道还有些什么样的印象。那是彼得公开出来传讲福音信息的那个几次讲道。彼得在前几次讲道的时候，每一次讲完道，我们知道都有第一次有多少人信主，有3000人，第二次讲道呢有5000，对吧？所以彼得他在前两次讲道的时候有3000，有5000，有很多人信主。我们仔细去分析彼得的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讲道的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点，前两次讲道他都在提到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正好了应验了圣经当中对他的对基督的预言。所以这个信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是非常具有震撼力的。只要他们的心思打开的，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他们就很容易来到耶稣面前来承认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基督，所以他们就愿意悔改归正，就可以得到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信息。这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耶稣正应验了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这对犹太人来讲这是非常有震撼。但是对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这些背景。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对圣经是一窍不通很少知道圣经当中的内容更不用说明白圣经中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听见别人跟我们讲耶稣的福音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直到我们可能读过圣经，读过旧约，再看新约的内容，我们才清楚知道耶稣的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头，他用一句话介绍自己之后就切入正题，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这么理解，福音是上帝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借助很多很多先知在圣经当中就已经应许了， 那当然这儿指的圣经就是指的旧约圣经，就是犹太人所读的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保罗也不知道他写的罗马书后来被教会收录进新约圣经当中。话说回来，福音的根据就是神在旧约圣经当中所那么多的应许。福音不是保罗的新的发明，也不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道理，而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早已有预言，早就应许了的。有人统计过，在旧约一共有660处概括性的预言，其中333处就是指向关于基督的预言。那么660处圣经中有660处预言，有330处的预言都是关于基督的预言，有109处的预言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已经实现了，还有224处的预言有待他第二次降临来得到应验。所以你可以看到旧约当中那么多处的预言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来看旧约是怎样预言呢？基督呢是怎样应许这个福音的呢？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福音是关于救主的福音。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就被神驱逐出了这个伊甸园，与神隔绝，我们人类就从此就生活在罪恶过犯当中，罪的结果就是死这个死不只是肉体的死，还指这个灵魂的永死。但是神是爱，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神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这是神拯救人的心意。神如何拯救我们？我们本是罪人，我们靠着自己是不能够拯救自己的，哪怕你有世上最好的行为，但是我们永远无法达到上帝圣洁公义的标准。既然我们人无法靠自己拯救自己，我们哪里可以得到拯救呢？神他深知这一点，他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要来拯救我们，这位救主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其实整本圣经就是在关于神拯救人的计划。神在旧约当中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遭遇来启示了神的拯救计划，预言了一位基督将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和万国万民。神在新约当中通过耶稣就显明了他的拯救计划，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借助耶稣基督可以得着神的拯救，并且只有借助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拯救。因为就像我们最近在《使徒行传》里面学到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神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其实这是整本信息它的整个的一个框架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神在旧约当中是怎样应许这位救主的，我就下面可能会给大家看比较多的一些经文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个旧约当中是怎样预言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的。第一，在旧约当中预言了将有一位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当中，亚当夏娃受到蛇的引诱犯罪之后，神宣告对他们的审判，并对蛇说，在创世纪3:15，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对蛇有致命一击。我们知道蛇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那女人的后裔能对魔鬼撒旦有致命一击，其实这个就是在预言了女人的后裔中的有一位要打败撒旦。因为撒旦他是罪恶的罪恶的化身，那打败撒旦就是表示会把人类从这个撒旦的这个罪恶当中权势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这是创世纪3:15里面的。在创世纪6里面， 这是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是关于挪亚方舟的故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六章十八到十九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或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那里保全性命。这个是神对挪亚说，你要造方舟可以保全他的性命。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在预言将来神要有一个拯救方法，可以靠着他，我们进入他里面，我们也可以保全我们的性命。所以他这是里面也是一个有预言的信息在这里面。还有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摩西说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哇，就是那个先知是谁呢？其实也是在预言那位像摩西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摩西在以色列人眼中他不只是一个先知他是神派下来的一个拯救者。所以在这地方也预言了神要兴起一位先知，是像摩西一样的那样的拯救者。还有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约书亚的名字他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而耶稣的这个名字，耶稣这名字其实是希腊文，其实相对应的希伯来文其实就是约书亚。你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信息约书亚和耶稣其实它是同一个意思，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都是耶和华拯救。其实我以前还不太清楚，因为我的老大叫 Joshua， 然后有一次那个林牧师跟我说，哇，你知道 Joshua 其实就是耶稣的意思哦。我说芝麻是的，我从来跟他取名字的时候还没想到这一层。然后后来我知道确实是耶稣亚和耶稣其实是同一个名字，一个只是希伯来文，一个只是希腊文。就像我们 John， 我们其实我们翻译成英文是 John， 那我们发现叫做约翰，其实你知道都是一样的。所以约书亚他其实他就是耶和华是拯救，他也在预言那位将来耶和华的拯救。还有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是大卫之约中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内容，我们一起来读读看，这里面也有预言信息。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当中可以看到，可能这好像是指向谁？指向所罗门，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的国位也不可能到永远嘛，因为所罗门他最后当了做了王四十年，他最后也死掉了。所以其实这个经文里面也有一个预言的信息，是在指向将来那位可以永远做王的那位君王。谁可以永远做王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永远做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当中许多渴慕救主的以色列人，他看见耶稣就称他为大卫的后裔就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顺便再讲一讲，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因为曾经有个姐妹她在问我一些旧约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旧约中的很多经文、很多预言，它是有双重含义的，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记在脑海里面。很多预言、很多信息，它都是有双重含义的。一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这是第一层含义，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有什么意义？第二个就是指向遥远的将来的那位信息，就是指向那位将来要来的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将来的国度。所以我们当着读旧约的时候，带着这个两层的观念去看的时候，其实很多经文都比较明白，包括其实像这个大卫之约 这里面其实都是包含了这个双重含义。其实我刚才其实跟大家读的这些经文当中，其实都是有双重含义在当中，包括挪亚方舟，包括那个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啊，女人的后裔等等哈，这些其实都是有双重的含义在其中。包括接下来的一段经文，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刚才讲了，旧约预言呢有一位救主，然后呢，第二，旧约还预言了这位救主的降生，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还有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这个其实是在以赛亚书当中的这些预言，这个信息也其实也是有双重含义的。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处于那种患难当中，他们盼望有一位救主可以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些他们目前的那种困境。但是其实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有一个更遥远的一个将来的这个预言。我们这次的圣诞晚会的题目主题叫什么？大家已经把单张已经发到群里面了，有没有看过这个单张？在圣诞晚会，我们的圣诞晚会的主题叫什么？知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单张？我们的海报哈，不，可能不是在这个周报里面，是在海报里面，就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就是在引用以赛亚书第九章七节的这节经文。还有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五到六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长完全，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然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这个就是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这些都是在预言那位基督。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也预言了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在弥迦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就预言了那个基督要降生的地方，就是伯利恒。第四，旧约也预言了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里面，就是这个就讲的就是很清楚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啊，这个就是讲到那个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啊，这是那位基督啊，他要在世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使被掳的得释放，啊，被囚的出监牢，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还有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说，锡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就是谦谦和和啊，这些我们知道耶稣后来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就是骑着驴驹进了耶路撒冷。所以 旧约预言了基督在地上的工作。然后呢，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经文，就预言了耶稣基督，那位基督他要代替我们的罪孽而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这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我只是节选了非常小的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这是旧约预言了基督将代替我们的罪孽而死，然后旧约也预言了基督的复活，是在诗篇第16篇10到11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说你的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哈，就是要预言的那位基督他要复活。还有旧约也预言了基督升天以及再来，在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其实很短的一节经文啊，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位基督坐在我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就知道耶稣他升天之后真的就是坐在父神的右边。还有在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伤独生子，也为我愁苦如伤长子。就讲到说那位你们以前扎的，你们将来要仰望我，怎么样仰望？其实就是在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真的是会在仰望他，会仰望他，承认他就是他们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主。我只是列举了旧约当中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经文来帮助大家理解使徒保罗所说的那句话，其实就一句话，他就当用一句话就讲了，我们花了那么多经文来讲，就是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当中所应许的。所以这句话如果我们对旧约不太熟悉的话，你就不知道他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旧约对基督的预言，我们对基督的信仰就没有根基。那有人问这个问题，说犹太人熟悉旧约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那么明显的意念了，他就是基督，那他们为什么还不信耶稣是基督呢？这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对不对？这问题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这问题其实是很正常。我们都说旧约有这么多预言，预言了基督，然后呢耶稣基督啊应验了这些预言，那为什么这些都是事实摆在那儿？以色列人他们熟悉旧约，那么这些是那么多耶稣应验了那么多旧约中的预言，为什么犹太人还是不信耶稣是基督呢？原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大家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主要是有两点啊。犹太人他们认为从耶稣的诞生啊，耶稣诞生在一个客栈的马槽里面，一个他们所仰望的那位弥赛亚能这样诞生在这么一个肮脏的这个马槽里面吗？然后这是从耶稣的诞生，觉得他们这个跟他们所想象的是差得太远。还有看到耶稣的生活，耶稣我们知道他是生活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对吧？一个弥赛亚既然 生活在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家庭里面，这也跟他们想象的真的是相差太远。还有耶稣的受死，那更是对犹太人，对他们讲，这是让他们把他们对耶稣的这个盼望完全就熄灭了。他们当他们看见耶稣被人抓、被人打、被人屈辱、被人羞辱，最后被屈辱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完全抛弃了耶稣。他们认为耶稣根本不配作为他们的救主，因为他们心中所向往的弥赛应该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一位君王，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统治。所以耶稣在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谦谦卑卑的骑着驴驹进了城。那时候犹太人想想，骑着驴驹就骑着驴驹吧，反正只要你能来带领我们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也没什么问题。所以犹太人就夹道欢迎耶稣进城，并高唱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后来看到耶稣被抓被审判时，就像一只软弱无力的待宰的羔羊，他们就对耶稣彻底失望，抛弃了耶稣是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这个想法。所以就是从耶稣的诞生，从耶稣的生活，从耶稣的受死，这些都不符合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这个期望，所以他们不愿意信耶稣就是基督。即使有那么多经文已经应验了耶稣是他们旧约所预言的基督，但他们也不愿意承认。所以我看到一篇文章哈，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找到一个伊斯兰教的，找到一个犹太教的两个朋友，他们一起来探讨信仰的问题。这个基督徒他就问了这个犹太人说，为什么犹太人哈到现在为止为什么你们还是不愿意信耶稣？你知道犹太人现在在犹太人基督徒你知道比例是多少吗？比例多少？百分之多少？犹太人基督徒占犹太人的比例多少？大胆大胆估计，全球犹太人大概有1000万吧，应该1000万是有的，大概就在1000万的这个级别上面。你知道犹太人基督徒的全球犹太人基督徒的这个比例只有几百个，不超过1000个。数学好的算一算，1000除以1000万多少？什么样的比例？多少？万分之一，是不是？万分之一，1万个犹太人当中才有一个基督徒。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都其实对这个问题都是有很大，为什么啊基督诞生在犹太人当中哈，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么多应验的旧约的预言，为什么犹太人还是不愿意信耶稣是基督？我也有一样的疑问，很多人要疑问。那个基督徒他去找他的犹太人的朋友也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们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基督？你知道那个犹太人他怎么回答？我这儿截录下来。他说一个弥赛亚33岁就死了，一个民族当他们救主死后就更加的衰败，而世界不但没有合一，反而更加分裂。这些事实使耶稣的骨肉至亲，就是指犹太人难以接受。这就是那个犹太人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这犹太人他是为什么，这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一个原因，一个这是犹太人，这是一个真实的犹太人，他是这样回答的，这是真实的犹太人对待耶稣的一个看法。我们不信耶稣是救主的一个原因，其实有很多时候也与犹太人有点相似。当我们所期望的耶稣达不到我们所要求的时候， 我们也可能完全不顾耶稣的真实身份，就把耶稣丢弃在一边，会不会？犹太人对耶稣的期望是这样子，但是看到耶稣是这样子，真的他们把耶稣就丢弃在一边，就这样的人，这样的让我们怎么能够接受他是弥赛亚吗？我们不能够接受吗？就他，你看33岁就死了，然后他死了之后呢，然后呢，这个犹太人还这更加的衰败，分裂到全世界，然后等等的这些，这个如果他真的是基督的话，他真的是弥赛亚的话，我们犹太人怎会落到如此悲惨的这个地步？这是犹太人，我们在信仰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这样子？啊，耶稣信耶稣很好，我们好好信。当有一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时候，好像你耶稣为什么没有能够来帮助我？为什么没有能拯救我？为什么没有赐福我的时候？当你所信的那位耶稣好像达不到你所期望的时候，你也可能把耶稣就丢弃在一边。真的，我们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如果没找到信耶稣的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可能就会像其实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信耶稣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他们认为耶稣复活的事实全是耶稣的门徒虚构的，所以证明耶稣死里复活的事实是传福音的一个关键，这也是早期的门徒传讲福音的时候讲的一个重点。其实你去看我们今天，真的我们最近学使徒行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在早期这些门徒使徒他是怎样在传讲耶稣的，怎样在传讲这些福音的。你去看所有的这些，不管是彼得还是保罗，他的讲道信息当中必定会讲到这一点，耶稣死里复活必定会讲到这一点。我报告，我最近在准备下次的《使徒行传》的预查，第13章、14章里面，保罗有2次的讲道，每次讲道都会提到他死里复活的事情。而使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的生命的彻底的翻转，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面。然后耶稣向他显现，然后他就信耶稣是基督了，然后他就马上信耶稣之后，他就开始去传讲福音，对吧？为什么保罗这么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近前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竟然一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传扬耶稣是基督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见到了复活的耶稣。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只要他们真的是能够看到耶稣复活的耶稣，对他们讲一下子就可以翻转过来。反正我也是之前听到过，就是有些我刚才讲的犹太人信耶稣的很少，我知道有些犹太人他是怎样信耶稣的，他真的是在梦当中他见到了复活的主而信的。那有人又问这个问题，我今天讲到有很多问题哈，就是让大家去思想。有人问这个问题，那么复活的耶稣为什么不像所有的犹太人显现，对吧？你只要像所有的犹太人显现，哇，他耶稣可以来无踪去无影，穿墙壁就进来了哈。然后犹太人在那么多聚集的时候，哇，耶稣突然荣光显现，然后哗一下子就不见了，那这个是耶稣这样干过，对不对？他跟在门徒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就是这样向门徒这样显现过的。哇，突然就出现来了，突然然后也不见了。如果耶稣这样向所有的犹太人显现，那不就所有的犹太人不就信了吗？对不对？看到复活的耶稣啊，他们就信耶稣是基督了。真的是会这样吗？其实真的是不一定。即使人见到死里复活的耶稣，真的是他也不一定会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出了名的那个悖逆，在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尤其是过红海的神迹，哇，在那个红海面前，前面是大海，后面有埃及的军队的追兵， 然后摩西举起杖，然后红海就分开，那个水在两边立起，像墙壁一样立起来，以色列人从中间走过去。你看水呀、啊，完全违反那个自然的规律，居然水像墙壁一样立起来。这是圣经的话，水像墙壁一样立起来，然后分开，以色列人从中间走过去。但是走过去之后又怎么样呢？当他们没有吃没有喝的时候，一开始就开始抱怨啊，神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旷野？难道是要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吗？一样的，其实一样。耶稣复活的耶稣，即使向所有的犹太人显现他复活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可能当时哇，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匍匐在耶稣面前拜他，哇，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但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转眼之间，哇，耶稣哪是基督啊，根本就不是基督。为什么如果你是基督，为什么我们还遭遇这么大的困难呢？是吧，一样的。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子，你不要期待着靠着一个神迹可以使你信主。我们经常会遇到慕道朋友说，哇，让神上帝显一个神迹给我看，我马上就信他。我经常说，你真的吗？你真的有这么大的信心？你真的是可以信的吗？真的是不见得，你对自己太有信心了。可能给你显个神迹的时候，你会对神话很佩服很敬畏，但是一转眼明天遇到什么困难挑战的时候，那困难挑战没有马上得到解除的时候，你可能翻脸就不认人。所以我们不要靠神迹来信主，神迹只是一个引路人，把我们引到神面前来。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圣经所预言的基督的原因，正是福音的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基督道成的肉身，他是以卑微的人的样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经历了我们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所以他能体恤我们人一切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来到这位满有恩惠慈爱怜悯的主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第二，耶稣他死里复活，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但在十字架上面以死来救赎了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还以他复活的能力也会使我们将来死里复活。所以道成肉身的福音与死里复活的福音构成了福音的两大支柱，缺少任何一项，福音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福音。福音还只能停留在旧约的预言上，就如犹太人还在期望的那个福音降临一样。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三节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保罗这句话虽然是很短，但是却把耶稣的身份完全表明出来。如前面所讲，旧约预言了福音，而耶稣的出现使福音成为真实，所以耶稣就是福音的本体。耶稣是谁？我们都是信耶稣，对吗？所以当别人问你的时候，耶稣到底是谁，你怎么回答？耶稣到底是谁？第一，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是，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说，这句话，耶稣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意思是说，耶稣有神的生命与性情，耶稣是来自于神，这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神用人出生的方法一样生了耶稣。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讲，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都知道，但是你可能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讲，你当别跟别人传福音你讲的时候，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心里面你有这样的自信吗？当别人问，哦，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是不是神就 就是生了耶稣，就像我们人出生一样的方式来生了耶稣，是不是这样？伊斯兰教他们为什么不信耶稣是基督？其实他们就卡在这上面。他们说上帝怎么可能生个儿子，像我们人一样生儿子？这是我那时候我认识的那个我的一个同事，他是穆斯林，他就这样跟我讲，他说上帝怎么可能生一个儿子，那他就算有个儿子，他就算他还有个妻子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伊斯兰教他们卡壳就卡在这上面。他认为就是上帝有儿子，那他一定有个妻子，这就是他完全用人的这个观点来去思想，所以他就没办法想得通啊。所以他就想不通这一点，他就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完全就否定掉了，因为他还是停留在人的思维上面。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意思是指耶稣有神的生命与性情，耶稣是来自于神的。第二，耶稣是主。耶稣不仅是信靠之人的主，他也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在万有之上当受所有的受造之物的敬拜。第三，耶稣是基督啊，就是耶稣应验了旧约对基督的预言。第四，耶稣是完全的人，他经历了胎儿的出生、生长、出生、长大、死亡的整个过程，经历了人整个的这个过程。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只是他没有犯罪。第五，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耶稣是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玛利亚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就诞生在大卫的后裔的这个家庭。但是我们又怎么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呢？对吧？我们说耶稣是从圣灵感孕而生啊，他的母亲啊玛利亚是圣灵感孕啊，他那个约瑟啊不是跟玛利亚结合生的耶稣，对吧？我们显然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又怎么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呢？其实从血缘上讲，耶稣跟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耶稣是玛利亚是从圣灵感孕而生的。从血缘上讲，耶稣跟大卫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呢？并在圣经也这样讲。这些可能我今天讲的就是希望我们平时的我们都已经熟知非常熟悉的一些概念，但是我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能够进入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去思考为什么是这样讲的。我们可能知道怎样讲，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讲。为什么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就是要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哈，耶稣虽然说不是玛利亚与约瑟肉体而生的，但是从出生的这个继承权上来讲，他是大卫的后裔，这点是无容置疑的。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继承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有的时候这个继承权大于血缘的这种关系，这是从那个法律上讲，他的这个继承权甚至大于这个血缘的关系。这样的例子很多，其实就举一个大家都能比较熟悉的知道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寡妇就路德是吧？路德她的丈夫死了，然后后来路德跟波阿斯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路德跟波阿斯生了那个孩子，那孩子归了谁了？归了拿俄米，归了那个路德她的丈夫这边，是不归在这个波阿斯这边。按你讲，那个他是那个路德与波阿斯生的这个有真的是有这个血缘的，但是他却没有归给波阿斯，而是归给了这个拿俄米这边。所以这个是从当我们讲耶稣是大卫的后裔的时候，这是从他那个继承权这个角度上讲，耶稣他诞生在约瑟这个大卫的这个后裔的这个家庭里面，他就继承了这个权利，他就是大卫的后裔。 所以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也指向他就是神向大卫所应许的那位永远要坐在大卫宝座的君王。总括保罗说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其实这个很短的一句经文，但是其实真的是包括了很多关于耶稣到底是谁。或者说用一句话来讲，也其实这句话可以用道成肉身来做高度的总结，这位神的儿子，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我们的救主，他坐在大卫宝座上永远作王的君王，竟然成为人的样式，从天降临到我们世人当中。他诞生的时候连生产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诞生在极为简陋的马厩里面。他没有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而是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庭当中。他成年以后出来传讲天国的信息，没有受到人的尊敬，反而被家乡人所厌弃，被犹太宗教人士拒绝抵触。纵然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医治了许多人的疾病，有许多人跟从他，但他没有享受人对他的服侍，反而成为奴仆的形象，谦谦卑卑来去服侍人。他有神一样怜悯的心肠，他医治天生瞎眼的，医治多年瘸腿的，医治患麻风病的，医治患血肉的，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等等，太多太多的这些记载。他教导人圣经的真理，让人在绝境当中仍然持守对神的信心与盼望。他赦免人的罪孽，使心灵被压制的得自由。最关键的是，到最后他竟然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无罪之身代替了我们的罪。神使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因此我们所犯的罪神不再追究，我们的罪得赦免，因此我们与神和好。神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这个拯救计划，终于可以借助耶稣基督得以完全的实现。所有这些我刚才讲的这些，可能大家都是非常熟悉非常清楚的，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所有这些耶稣所带给我们的这些拯救，带给我们所有的这些恩典，带给我们所有的这些怜悯，带给我们所有这些天国的信息，如果没有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些都不可能成为事实。大家要提到清楚，如果他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话，所有这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知道吗？我们都享受不到这些。只有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才能够经历他的这么多的恩典。他为了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因为他谦卑顺服遵行父神的拯救计划，他为了爱我们甘愿舍己牺牲自己，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成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如果圣经所预言的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圣经中所预言的福音就不能够成为真实，世人也不能够亲自看见、亲自听见、亲自经历这些福音。所以为什么说道成肉身的福音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道成肉身的福音，那个福音还永远停留在旧约里面，明白吗？如果没有道成肉身的话，福音还永远停留在旧约的预言上面，不能够成为真实。正是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使旧约所预言的福音成为真实。有人说又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用如此道成肉身的方式来拯救人，而不直接用大能的方式来拯救人呢？对吧？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会问的，为什么让神如此大费周折，让他的儿子来到世上经历所有的这一切来拯救我们，为什么神不用他的大能来直接拯救人？就像在旧约当中，神有很多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些例子，对不对？为什么神不用同样的方式把我们直接拯救出来，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折？弟兄姐妹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在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里面，使徒保罗非常精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可能后面的弟兄姐妹可能这个字稍微小了一点点哈，啊，前面的可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在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在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是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段经文是非常精辟的回答的那个问题。神就是用这样道成肉身的智慧来完成他拯救人的计划。道成肉身的福音是智慧人所不能够接受的，认为这是神的愚拙。但谦卑软弱的人在道成肉身的福音面前，我们赞美神的智慧。神拯救人的智慧实在是太伟大，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道成肉身的福音不管对已信耶稣的人，还是对没有信耶稣的人，真的是都非常重要。对已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样来，活出他的谦卑、舍己、顺服、怜悯、圣洁、公义等等品格。我们不要被人认为是一群自以为意或者是假冒伪善的宗教人士，我们要活出道成肉身的这个榜样来。我们其实有时候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其实真的是我们去仔细去思想一下，我们要活出道成肉身的这个榜样来。这榜样是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谦卑、舍己、顺服、怜悯、圣洁、公义。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些道成肉身的这些品格来。对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在这世上再没有更好的福音，再没有一个救主可以如耶稣基督一样如此爱我们。因为耶稣他是从高天临到地上，他满有真理恩典来住在我们人的中间，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要领人到平安的路上。有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为什么不去信靠他呢？我们可能以前都去庙里面拜过佛，佛像在那个庙里面高高坐在上面，他不能够体会你的任何的这些软弱这些东西，他也不会来到你们当中，然后来与你们一样生活，来拯救你们。只有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带来真理、恩典、怜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有一位白人小说家，他名叫约翰·格里芬。他为了体验一下当时黑人的真正的一些遭遇，他就化身成为黑人去美国南部各州走了一趟，结果遭到各样非人的待遇。有的车子他不能坐，有的餐馆他不能进，有的旅馆他不能坐，有的厕所他也不准用。他遭受了各样的逼迫、轻视、欺骗，他深刻体会到当时黑人的遭遇。经过一个半月的亲身体验，他将他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像我一样黑》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为黑人发声。格里芬他深爱那些受歧视的黑人，所以他以一己肉身进行换位思考，唤醒白人世界对黑人的尊重与平等。对这样一位爱黑人的黑人 岂不能信赖他吗？格里芬他只用了一个半月的黑人生活，就深刻体会黑人的艰难处境，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则是用了他的一生来体恤我们的软弱和痛苦，并且还为我们牺牲舍己来救赎我们。对这样一位救主，我们岂不去信靠他吗？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思想是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福音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死里复活的福音。保罗说，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是谁？从人性角度来看，耶稣诞生在犹太人当中，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从神性的角度来看，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真是神大有能力的儿子。因他是神的儿子，他从神而来，他有神的能力，他有权柄掌管生命与死亡，他自己死里复活，也可以使一切信靠他的人也死里复活。这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信息，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听过的最好的信息。因为什么？我们人人都惧怕死亡，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死亡的毒钩。如果人肉体死后就是一个人最终的结局的话，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真的是没有必要那么努力，对吧？如果我们死亡，肉体的死亡就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结局的话，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不需要那么努力。哇，你这个起早贪黑的，然后要挣到很多钱，要有很多的成就，其实没有意，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你再努力，你再有成就，最后不管是智慧人、愚拙人、富贵人、贫穷人，结局都是一样，就是什么？你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如果结局真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何须那么拼命努力呢？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最后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我们最近在周五在开始讲传道书中的一个信息。因为如果死亡是每个人最终的结局的话，真的所有的事情全是虚空，因为都是一样嘛，都一样，死了一死百鸟，那真的叫做一死百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人真的是这样子的吗？真的是一死百鸟？真的是一死就死了吗？不是这样子的。传道书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让人去思考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困难的这些问题，就是要让我们绝望，让我们绝望。只有你绝望之后，你才会去寻求那个盼望。你觉得还有盼望的时候，你不会绝望的。这就是一个很悖论的一个东西，知道吗？只有你绝望了，你才会去寻求那个盼望。你但凡你还有心中还一点点盼望，你就不会绝望，你就不会去寻求那位救主。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每个人不是一死百鸟，不是，真的不是一死百鸟。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可以每个人摸着良心说的。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你摸着你的良心讲，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但人人都有肉体的死亡这一事实，使这个盼望看起来成为绝望，而这正是神要拯救人的计划。他在圣经中预言了这个拯救计划，他要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实施这个拯救计划。他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就了这个计划。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代替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为什么他还要死里复活呢？是不是？如果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罪恶，为什么还要死里复活呢？因为如果只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话，其实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成就了神的拯救计划，为什么耶稣还要死里复活呢？大家去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让我们知道，不只是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还让我们知道有死里复活的盼望。这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福音信息中的非常重要的部分。耶稣不仅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我们，并且他死里复活，使我们也有 使你复活的盼望。这就是福音，这是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两点。我们正是信靠这使你复活的福音，我们有复活得永生的盼望。这个福音是历世历代的信徒四处传扬基督的一个核心信息。如果没有复活的福音，我们所传的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所讲的。两周前我在张一香姐妹的父亲张淑敏弟兄的追思礼拜当中，我分享了关于复活的信息。我引用的是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使拉撒路使你复活的那段经文。在那段经文当中，耶稣告诉马大说：“复活在我。”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生命与死亡都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掌管之下，他对生命与死亡有绝对的权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即使死了也必复活，且是永远活着，与主永远同在。你信这话吗？我想问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信还是不信，我只不只是不只不只是你信已经信耶稣了，还是说你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对耶稣说的这句话你信吗？你信这话吗？感谢神。后来那个一香姐妹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吗？今天在哈，然后她就告诉我说，你那天就是分享的信息，就是她有一个朋友从渥太华过来，还没信主，然后她就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就是非常的感动。她说她回去之后就是要带着她的父母，然后去教会，然后要信主，因为只有那个是有使你复活的盼望，我们才可以与我们所爱的人将来可以在一起。如果没有使你复活的盼望，我们人都是虚空，都是绝望的。所以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们知道最近来我们教会有许多新朋友，你渴望永生吗？你渴望将来可以使你复活与上帝永远同在吗？你信耶稣基督使你复活是我们的复活的主吗？也许你以前听过一些关于耶稣的故事，但可能没有真正认识到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关于耶稣基督的核心内容就是福音，是一个好消息。那好消息是关于上帝要拯救世人的好消息，而上帝要拯救人的计划早已在圣经当中有许多许多的预言，有许多先知把这些预言已经记载下来，包括耶稣基督，包括基督的降生的地点，他在世上的工作，他怎样拯救我们，怎样复活，怎样再来等等。这些预言虽然跨度一千年，但是方向都一致的指向基督。两千年前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神的拯救计划真正向世人展开。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因为神爱我们，耶稣在世上所做所行所教导的是因为他有怜悯的心肠。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他用自己无罪的身体来承受我们一切当受的刑罚。而如此爱我们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是救主，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一死乃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并且死后三天复活升天，现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将来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所有信靠他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进入神的荣耀国度里面，与他永远同在。这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核心信息，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内容。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这就是好消息。真的是我盼望主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在这个我们在一年一度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节气里面，正是我们要来去思想这个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我盼望着我们的真的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可以敞开自己的心啊，让我们来接受这个好消息，接受这个福音。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九节他这样说，他说只要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神的应许。我盼望着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这是在圣诞节期间神给我们最好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期间，我们再次来思想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成就了旧约中对基督的预言，使我们信着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不只是如此，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将来也会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盼望着这样的信息能够进入到每一位弟兄姐妹心当中，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来抓住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一生的支柱，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你所应许给我们的个人的福分和恩典和救恩。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继续在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当中来做工，来感动他们的心，愿意来到你面前来信靠主。对我们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让我们来明白更深层次的来去明白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们为什么要信他。求主看顾保守，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